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然后很高兴呢，在每期的节目中，我们都可以邀请到曹律师来给我们在每期的节目中，答疑解惑。曹律师好，
你好，燕妮，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您哈，谢谢您，在每期节目都给我们设置主题，然后在每个主题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去解释一些相关的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那这一期呢，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 H1B。那我们知道 H1B 呢，刚刚在我们上一期节目就聊过相关的这个法律和法规新落地的哈这个政策，那也想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请曹律师给我们详细的更加就是针对一些比较特别的和比较显著的一些问题，来给我们需要知道 H1B 新规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更多的详细的一些解释，好不好？谢谢您。
好的，好，谢谢您。首先呢，就是特别感谢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派我们台最专业的主持来很重视曹律师信箱这个节目，而且燕妮呢非常的敬业，现在应该是在欧洲4点钟还是5点钟的时间，这个特意起来然后准备节目，好，非常感激。
应该的，
对，
应该的，荣幸。
是我很荣幸哈。对，那咱们呢就是说呢，曹律师信箱呢这个节目也是伴随着西雅图中文电台有12年的这个历史了哈。那么我们一般呢，我们是搜集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问题来呢设置，就是像刚才燕妮说的设置主题哈。那么大家都注意到了，就是上期节目我们也提到了，就是 H1B 的一些新的规定哈。H1B 呢就是那么这期呢也还是这个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主要问题，还都是这个就是 H1B 的，差不多占了90%，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在谈 H1B 那么谈更多细节哈。那上期就说咱们这个 H1B 这个新规呢，实际上是12月18号这个拜登政府最后这个公布的，那么执行呢是这个1月17号。那大家都知道，那么今天是1月18号，那么执行的话应该说从昨天开始哈，还有3天的时间，但是从18号的话呢，其实还有2天的时间呢，就是这个我们新的总统特朗普总统就职了，而且呢是特朗普总统的2.0版，是第二次任期哈，所以大家也很期待。然后呢，但是这个节点呢，这个就说的这个节点公布呢，这个有人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节点公布？那么当然了，这都是坊间。也有一些专业的移民律师也是分析认为呢，这个节点把它公布出来呢，实际上因为 H1B 抽签是在3月份，4月1号到6月30号是第一波抽签的结果递交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特朗普政府想对这些新的规定有任何改变的话呢，是来不及的，因为这些规定呢它不是一个行政令，不是个总统令，你可以就不总统上面可以进行改变短时间的哈，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走的是非常正规的这个规则的制定，那所以你要正规的规则的制定，你要想改变的话呢，也需要大概4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一次的 H1B 季，也就是3月份开始，一直到6月30号，然后之可能一直会拖到10月份啊，就整个这个阶段呢，实际上这个新规呢，就肯定是要执行了，是要按照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规定要执行了。对，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呢就是主要集中呢，因为上次谈了也泛泛的谈了这个 H1B 新规的方方面面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那么现在咱们听众朋友们就更多的是具体的问题啊，具体的问题呢，那么主要是围绕着就是说什么人可以抽签，然后很多国际留学生啊，国际企业家呀，甚至是在人在中国的人在这个台湾的香港的或者其他的这个就是讲中文的地方，他都说，诶，那我现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我可不可以给我自己抽签？我可不可以给我的朋友的孩子或者什么什么抽签？就这种问题呢，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话呢， 就是可能分享这方面的问题会多一些。
特别好。那他是，就像刚才您讲到的，什么样的人可以抽签？那我觉得就是说，听众朋友有一部分的听众朋友肯定会想请您来解释一下这块儿，那到底是哪些人是可以有这个资格来抽签呢？
对，他其实每年呢，就是说，就是最近呢，就是等于是，去年吧，就是，他2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就是他开始网上的这种，网上的这种就是数据库，这个开始搭建了，搭建了。那么，他其实前年就开始在网上的这种电子的这种，就是说，在没有正式申请之前，比如进行抽签哈，电子抽签呢，那等于是呢，去年的这个节点呢。就实际上就开始更加正规了，更加正规。然后呢，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可以网上递交了，就类似这种变化。然后呢，律师的和这个雇主的这种信息更加这个就是更加畅通了，就整个所有的人都在这一个数据中心来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呢，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变化的，这也是整个拜登政府 HMP 新规的第一部分这个。规定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一人一筹。原来呢，实际上是比如说有三个公司，微软、亚马逊，或者是西雅图中文电台，都想给这个人，都有意想雇佣这个人。那么这个三个公司都可以给他抽签。三个公司如果给这个人都可以抽签的话，这个人你想他抽签的机会，他其实就至少是就是3次的。那么他如果是硕士的话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一个机会哈。就这个咱们就。就不往细里讲，在这个抽签的这个问题上面，那么现在呢，等于是呢，还是执行这个抽签的，就是今年还是会执行，就一人一抽，一人一抽以对于中国大陆的学生来讲，其实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大家在这边就是说找工作各方面，总的来讲就是很不容易找，然后呢，就是那种外包公司，华人的外包公司也比较少，要如果外包公司比较多的，然后呢，再就是有很多。比如他们设置很多外包公司，那这些外包公司如果5个10个一起给这个人抽，这也曾经有这个情况啊，就是外包公司允许的时候，有一年这个75万呢进行参加抽签的，就参加注册的，那所以这个抽签的，就是你想那75万，然后你要去抽65000个名额，那你想你被抽中的概率就很低。但现在呢，一旦一人一抽以后，也就是3个公司、4个公司给你抽签都可以，但是实际上呢。你只有一个人是有抽签机会的，就是他抽签机会就一次，不管几个公司，但抽签机会，有了以后，如果你被抽中了，那么才有，就是你才有可能，这个就是，比如说这3个公司、4个公司才会有一个雇主才去给你申请。对，那抽签什么样人抽签有机会呢？说心里话，现在如果一个实体是一个合法的实体，然后呢想雇佣你，就可以帮你进行注册，那么帮你进行抽签。那么就一人一抽。那至于这个你这个是否是，比如说真实的工作机会，那么原来就不太强调哈。那现在呢，比如特别强调，就这次机会特别强调，你就他给你抽签，你有这个真实的工作机会吗？对。那所以你刚才问的燕妮问，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抽签机会？实际上呢，如果是做仅仅在抽签阶段呢，因为提供的信息特别特别基本，所以呢看起来好像很多人都有抽签的机会，对吧？很多公司都有抽签的机会给这个雇员。但是呢，下一步就算是抽签抽中了的话，还下一步还有申请的问题，就你符不符合 H&B 的这个概念的这个要求？对，那所以呢，如果你抽签抽中了的话呢，实际上你最后不符合要求，那也是在你其实滥等于是一个滥用这个名额被滥用了哈。那么今年的新规呢，特别强调就是说你这个工作机会是真实的，你才应该给他进行注册，给他进行抽签。那当然，H&B 有一些个最基本的要求。那么你作为雇主来讲，你应该进行一个基本的评估，看他符合要求。对，
好的，那说到这一块，那如果说是政府机构的话，是不是可以免抽签呢？
政府机构的话呢，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政府机构的话呢，其实政府机构又分成很多种类型。政府，那么政府的研究机构。政府的研究机构，如果你能证明，你这个是政府，同时又是个研究机构的话，其实它的受益人是可以免抽签的。那免抽签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他不用参加，就不用参加这个我们这个大家蜂拥而至的这个3月份要进行注册，4月1号一旦被抽签抽中了以后，那第一波的话抽签， 4月1号到6月30号必须递交申请，就用不着去抢这个，就是抢这个独木桥，就用不着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它不受时间限制，它没有这个在这个65000的这个名额里面的这个竞争。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现在1月份就递交，你可以6月份递交，因为就没有抽签了嘛。对，抽签的话，那就是把时间规定的挺死的，
那这抽签，刚才您说这个时间规定特别死，那它主要是在哪一个时间阶段呢？
对，这问的非常好。它每个就是美国这个移民的财年呢，实际上是从10月1号开始，每年10月1号开始，所以也就是说，25年10月1号开始的，实际上开始的是2026年财年。对，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是2026年财年，它是其实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这个 H1B 规定呢。2025年财年，也就是2025年10月1号开始工作的这个雇员，就这个抽签呢，最早就是抽中的。如果申请开始工作的话呢，从10月1号开始工作，那你申请 H1B 应该是最早4月1号开始才可以申请。那么什么时候进行抽签呢？实际上是在3月，比如说就去年，也就是2024年年初的时候，3月29号、30号，比如进行抽签。那么注册呢是什么时间点呢？去年的时候呢，是从2023、24年的3月，比如3月13号到3月23号，基本上是中间这么一段时间进行注册。注册完了之后，3月23号把它给封掉了，就是说我 OK 注册结束了，因为已经有足够的名额，注册的差不多了。那就注册，当然你注册多少，只要那个时间点能赶上这个注册的就行。那么就是4月1号。3月29、20、30抽签完了之后，4月1号开始递交了。其实是围绕着2026年财年，也就是2025年10月1号才可以工作的这个财年进行那个进行申请的。对，
听起来就是还需要在这个节点上多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节点哈，对，不要超过了，
对，就是
是
要
吧？
注意时间点。对，因为你3月23号、3月19号开始注册的话，那也就是说，你如果现在已经1月18号了，你现在还没有跟雇主商量好，人家开始雇佣你，愿然后呢，不但雇佣你，给你了 job offer，然后愿意帮你抽签，而且也开始跟律师进行协调这个雇主的话，其实有点紧张，但也并不是说不可以。那因为你还有2月份，还有3月初，因为我们以前也曾经接触过，就是3月初、3月9号、3月10号，甚至3月18号。我还曾经经历过3月18号、3月19号，着急忙慌的跟我们联系，联系完了呢，因为突然拿到了，就突然公司想雇一个人了，然后赶快进行注册登记，这个我们要雇主跟律师要合作进行注册登记，登记完了之后，然后呢几天之后，整个这个注册结束了啊，因为他注册什么时候结束，他是事先公布的，所以呢就是说那他们雇主问我们的时候，曹律师现在还来不来得及？那我说来得及，但是时间比较紧，那尽快打配合，3月23号。注册结束了，结果就这个人呢，他特别幸运，他呢不但抽签抽中了，而且呢，就 H1B 一次性没有补件就批了，而且呢，他呢要从专业角度来讲呢，正常情况下有个补件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对，对，就是我就说这个时间节点，刚才燕妮你提到这个问题，对，
对，好，谢谢您解答，得这么详细哈，那希望听众朋友们对这个节点这块也都注意一下哈，听从这个曹律师的提醒。那好，那如果说到这一块的话呢，也想再增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是这种具有教育资格的这样的机构，他们可以参与抽签吗？
对，这个问题好。就高等，它是这样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就合格的、经过认证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实是也是可以免抽签的。那么当然，它对于合格的、经过认证的教育机构，它其实也是就高等教育机构。它也是有一个有定义的，比如说什么叫合格的，然后什么叫经过认证的？那经过认证的，你比如说，就说的咱们这个专门有叫所谓的就教育部啊，应该说叫或者叫就在美国的教育部啊，教育资质认证机构啊，然后呢，它经过批准的， 然后呢，就这种合格的教育机构，其实当然你就是作为我们的客人，有时候他会问我们，那问我们的话，其实呢，我们也要查的，我们也要查那个等于是教育资质机构认证的合格的这种高等教育机构。那么什么叫高等教育机构呢？它也是有一系列的定义的啊。你比如说，你说小学是不是高等教育？不是啊，初中是不是？不是。啊，那么它基本上叫就高中以上的14岁到18岁，这叫 secondary school 以上的。比如说，那你说就是 community college 是不是？就是社区大学是不是？这个就是，如果在那种单位工作的，它就属于那种可以免抽签的。对，那除了高等教育机构呢，其实还有一些关联的，跟教育机构关联的一些非盈利。它也是符合这个要求的。那么关联呢？其实它又有很多定义。比如说什么叫关联？那你要解释。就如果现在我一个客人跟我咨询，就是我们那律所就咨询量很大，因为大家都是想在确认以后才去做这件事情哈。对，那么什么是就是关联呢？关联你比如说一个共同的董事会呀。就是或者是完全隶属的受高等教育机构控制的呀，这种非盈利的话也是可以的。对，它有很多界定，嗯。
那刚才您讲说，就是很多界定这一块儿，能不能再铺开，再大致讲一下？这样的话，听众朋友有一部分听众朋友可能就是能够更清晰一下自己的这个 position，或者说
嗯。
是机构哈，可以清楚一下自己的 position，
对，
嗯。
就高等教育机构呢，首先就是说，他说，比如说刚才说了，自己是高等教育机构本身，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呢，是跟高等教育机构相关联的隶属的，隶属呢其实也比较容易理解，高等教育机构的下属单位，就说他，比如说被他完全管理的一个高等教育单位，比如说哪个哪个大学，他管理的哪个单位，那么你在那个地方工作，他其实也是算的。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对对对，还有就是非盈利。那非盈利呢，里边呢又规定，比如说501(c)(3) 呐这种非盈利，那么也是跟高等教育机构有关联的非盈利，得是就跟高等教育机构如果是关联单位，那么跟高等教育机构关联的这种非盈利单位，这个也是可以的。对，那你像比如说就是，对我想啊，就是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当然，这个事实上我没有看到人家的这个证书哈。我没有看到人家的资质证书，比如说的经营执照啊、license 啊，类似这种东西我没法确认。然后股东的这个协议啊，你像比如说像西雅图有一个就是由这个微软，还有华盛顿大学，还有呢就是这个都中国大陆的清华，他们三方联办的这么一个叫 GIX 的，就是叫全球创新学院应该说。那这个单位的话呢，在我看来，它跟华盛顿大学的这种关联关系有可能就符合这个条件。比如说，你现在在创新学院工作，在清华、微软和华大这个联合办学的这么一个地方工作，那么我要看他，比如说跟华盛顿大学到底它的关联到什么程度，来决定它是不是可以免抽签的。所以就类似这种，你看他有，比如说有如果有共同的董事会去管理的，或者是完全，当然就这个我想说的是，我不清楚，因为我比如说作为我要来讲，我要评估的话，我要看他的这个就法律文件，就隶属的法律文件哈，对，所以呢，就说这是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对，
好，
嗯，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请不要走开，谢谢。
好，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P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会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P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很开心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如约邀请到了中美两地资格，然后也是曹律师曹肖鹤律师事务所所长曹律师，在我们的节目中一如既往为大家解难疑惑。那刚才呢我们提到了 H1B， 在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想多问一些比较切实到个人申请 H1B 的一些过程中的一些难处哈。那曹律师，在我们这么多的这个来咨询 H1B 到底是不是可以落实到自己身上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有一些学生他会关注到，如果说是自己开的公司的话，面对 H1B 他都有哪一些申请上的一些利弊或者比如说有利于自己的一些条件和不利于自己条件，那怎样去广泛的这个利用这个有利的条件，和怎么样去规避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问题，能够我们请您在这一块上面给我们比较详细的来剖析一下好吗？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再次感谢这个我们大美女，我刚才看着视频，这大美女，这个是在这个欧洲出差期间，然后做这个直播节目很辛苦哈，非常非常的辛苦。
应该的，
我学习的榜样。对，那个，那刚才呢，就是说呢，我们国际留学生哈，就是说，最大的困惑呢，实际上是就是说，他比如说哈，就是说他1月份毕业了，有一批孩子1月份毕业，那么也有一批呢，比如6月份毕业，5月份毕业，那么之后呢，就他们一般的在就是开始找工作嘛，找工作的话呢，其实如果5、6月份毕业的时候，就这会儿已经开始找工作了，就1、2月份已经开始找工作了。那么经常会发现呢，第一他自己找不到工作，第二呢，甚至还有一批年轻人呢，就是我觉得也非常正常的，他不知道他应该能找什么工作。你比如说学数学的人啊，学算法的人，他到哪去找工作呢？他即16岁就来上大学，就咱们这小留学生越来越小哈。对，那当然也我也认识一批国际留学生。特别可爱的，他们就是说本科不知道该干什么，他就那么读硕士吧，硕士不知道该干什么去读博士，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是说今年的新来这边新规呢，其实给大家给这帮国际留学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呢，就是说如果你找不到工作哈，当然这新规没有这么说，没有说你找不到工作对吧？他是就是说给你规定了一个什么呢？你自己可以创业，那么你可以成立公司，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成立公司。也没就是说的，他也没说你必须跟美国人一起成立公司，必须跟绿卡持有人一起成立公司，就是他就是说你外国人可以，你如果作为一个公司的股东，你是可以自雇的，就你自己成立的公司你可以自雇的。他甚至在就是说个人可不可以自己，就是如果我自己一个人成立的公司，我可不可以自己去跟我自己这个申请的 H1B 呢？他也没说不可以，因为他说哎，你自己成立的也是一个实体啊，也就一个法律实体，你这个法律实体你责权利实际上跟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个人在中国法律里我们叫自然人，自然人就有血有肉的人叫自然人。他说所以呢言外之意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给这个广大的国际留学生呢，如果现在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呢，你呢能不能找到人去合资，当然有人投资对吧，你能不能自己想到自己创立公司，当然他也有就是我们上次在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在中国的一个就听众哈，他说那我在中国我可不可以到美国创立公司？他这个并不是光给在美国的留学生的呀，也不光给是在美国的外国人的对吧？你在中国，那么你说我要想在美国成立一个公司，那你成立的也是美国的公司，那你说可不可以给自己抽签呢？也是可以给自己抽签的，对。那么当然了，虽然他说个人也是可以的，那么毕竟在我看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在哪里呢？就是说刚才这个燕妮问，就是有些哪些风险要注意要规避哈。你一个人呢，总的来讲呢，像原来的规定的 H1B 规定呢，它是说自雇也可以，但就应该是小股东，然后要能够证明雇主和股东之间 的关系是一个独立的关系，就是说，也就是说你自己，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要抽被抽 H1B 的这个人，不是你自己决定要给你自己抽签的，这是原来一再强调的，要证明雇主雇员的关系是一个独立的关系，专门有一层雇员雇主的这么一层一个层面来决定要不要给你抽签的。那所以呢，就是说呢，如果稍微的走偏一点，那么你一个人的公司，你给自己抽签。理论上好像看着今年是可以，但是在我看来，审理上的时候，因为跟原来其实是有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算是特朗普上任之后，移民局对这个一项规定哈，他没有时间来，就是他没有时间进行改变，那他至少在审理上的时候可以有一定的倾向性的，在我看来哈，对，所以呢，最好呢你跟别人合资，那么。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那你说大股东可不可以自己抽签？这次移民局是明确表示是没有问题的，大股东，但是对大股东是有一系列的要求。大股东是什么概念呢？50%以上叫大股东了，那50%已经是大股东了。如果51%，那就是控股股东了。也就是说，你在公司里边，你有决策权，什么责权利呀、啊，什么工资啊，各种待遇啊，解雇啊，雇佣和解雇都是可以做。做决定了，在这个位置上呢，其实就有控股股东了。那么控股股东的话，他说你也可以给那个这个控股股东抽签。那么给几个人抽签，其实他也没有规定。就是你比如说我有3个股东，一个51%，另外2个49%，那3个人都是外国人，我可不可以给这3个人抽签呢？当然也可以。那么这可以抽签，但是他有什么规定呢？第一就是说呢，这个工作是真实的。第二呢，就是这个工作呢，在这个公司里的这个。股东呢，就说的你是大股东，你可能要做一部分经营管理，但是呢，你的大部分的时间必须都是得做的是跟专业相关的，因为 H1B 就是一个专业技术职位，叫 specialty occupation。那么在这专业职位的情况下，你大部分时间，比如说有40个小时，所谓大部分时间，在我看来，那你必须得是在20个小时以上吧。25个小时、30个小时，majority 大部分时间，我认为是3/4以上。那么30个小时以上，你都在做跟你自己专业相关的。比如说，你说你在学算法的，那么你成立这公司跟算法相关的，那么你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做这跟算法相关的。但即使是这样，在审理的时候呢，他说我也就先给你18个月。正常情况下呢，是第一次要给续3年哈，给完3年之后的话呢，然后再续3年，总共 H&B 6年。但是他说我先给你18个月，18个月可以了，我再给你18个月，这不就是36个月了吗？36个月就3年，3年完了之后，然后呢，如果没有问题，我再给你3年。所以这跟正常的 H1B 呢有点不一样。那么另外一个 H1B 呢，今年呢也多了很多，他也说我要增加叫做现场去考察，叫 onsite inspection，现场考察就是说我可能。我带着一个 FBI 的一个标牌，然后呢，我就去到你的公司，然后你不是说你做 H&B 吗？你不是说做 marketing research analyst 吗？我看看你都 analyze 什么了，对吧？我看你都翻译，就是你说你做市场的，我看你都做哪方面市场的这个调查研究啊，这个分析的工作呀。所以这是然后包括数据啊，那么这个，然后他说如果呢你要拒绝，他有其实呢。我们以前的客人经历过，他不给你打招呼，他直接就到了你的公司。那么，如果他给你打招呼，或者他拿着这个牌子到了你这个公司，你如果他拒绝进入的话，那是要有惩罚的。他是对，然后再一个，他如果给你打个电话，打个招呼，那你更不能说 no 了，对吧？因为事先给你打招呼了，对。所以呢，就多了很多这个。然后再一个呢，递交 H1B 申请的时候的话呢，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在我看来，你作为一个，因为今年就是你说现在你还没找到工作，那么你想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成立新的公司，然后你给你注册的话，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客户里边，有很多人问我，那我来得及吗？那当然，首先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今年什么时候毕业？如果你是5月份毕业，你现在注册，然后呢，你把注册一个公司完了之后呢，你3个人合作，4个人合作，然后你作为一个股东，这公司给你抽签，那么。今年是来得及的，是吧？这个时间点，当然了，他们有时候客户也会问的特别详细。我在这个州可不可以？我在那个州可不可以？移民法律呢，它其实是联邦法律，就是说呢，你这个，但是呢，公司法实际上是州法律，所以取决于你在哪个公，你在哪个州做公做这个呃做这个公司。对，那么你在那个州，如果你在比如华盛顿州， 啊，你在加州，你成立公司，那么你就要在华盛顿州或者加州注册。那如果你在纽约州，在纽约注册，但是呢，事先在我看来，现在应该进入非常深入的这个调查研究，就成立公司是有时间的呀。啊，你比如说你在纽约成立 LLC， 它有6个星期，4到8个星期左右的叫公布时间，在这个新闻媒体上进行公布的时间。那如果你现在再过2星期再开始的话，那时间就有可能在你注册的时候，你这公司还没有成立呢。那么有可能你可能就需要换到另外一个公司，换到另外一个州，或者你在纽约州还是在纽约州成立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就不做有限责任公司，你做 Inc 做的那种叫股份有限公司。那么这个，所以呢，在我看来，现在在工作比较紧张的这些个外国人找工作，这个期间呢，大家应该如果想用这个新法里的这个外国人，尤其大股东可以自己抽签的这种巨大利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应该是抓紧时间紧锣密鼓，因为今天已经1月18号了，你张罗成立公司，我估计这都是二月初的事情，对吧？2月初，甚至如果再有的州就变成2月中旬，然后还有很多法律文件要做的，我认为应该抓紧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对。
好的，那也是针对学生的这一块，这个 H1B 抽签哈，如果我觉得如果我是学生的话，如果我有幸拿到这个 H1B， 那但是在我的这个 F1 已经过期了怎么办？就是在这个 H1B 我有幸抽到了，可是我的 F1 过期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嗯，对，这个
就是 OPT，对 OPT 过期的这种情况下。但是又是在 H1B 生效之前，这种情况怎么办？这是好多学生有些学生会遇到的一些情况，
对，
正好您给出个办法。
您刚才说的是，您刚才说的是抽签的阶段呢，还是说注册阶段？哪个阶段你说他就是 OPT 已经过期呢？对，
就是他在这个抽签的这个阶段 OPT 过期了怎么办
？OK， 对，因为抽签呢，就是说呢，首先呢，抽签，比如说是实际上是3月29号、3月30号，对。那么就是如果他的 OPT 过期了的话呢，他又分几种情况，对，分几种情况呢？你比如说过期是什么概念哈？你比如说他2月2号，他的 H1B 是到2月2号 OPT 2月2号过期了，然后呢，在给他注册进行抽签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在60天之内，他可以合法在这待着，他就一直是可以合法的在这待着进行抽签。那么抽签如果就他，但是他不能工作，因为他的 OPT 已经过期了。对，就在那个抽签阶段，他如果 OPT 的在 grace period 期间，他也可以合法的在这待着。这是一种过期。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过期呢？那实际上如果 grace period 的，如果他那个 OPT 60天都已经过期了，他原则上呢，他其实应该离境。或者是干嘛呢？他其实改，就是说，因为他还是在 F1 里面，即使是在就是 OPT 之后有60天的 grace period， 如果那就是那段期间，他其实干嘛呢？他其实可以回到学校，因为他还在 F1 里面，学生签证里面，他可以回到学校，5个月之内回到学校，对吧？回到其实可以回到学校，回到学校之后的话，来等待这个 H1B 抽签的结果，然后将来不行了，然后这样的话，抽签如果抽中了，还可以从学校，比如说再转到H1B， 这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是什么呢？还有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是仅仅是 grace period OPT 之后的60天之内，他去进行抽签，他可以在这合法等到结果，但他不能工作。对，
那很麻烦哈，听起来是。
对对，那就是那没有办法，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这也是有的国际留学生特别可爱的，他们就是说他们事先设计的特别特别周到，那么有时候的就是为了什么呢？设计周到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能不能我在 OPT 结束的时候能不能是应该是在4月1号以后 OPT 结束的时候，如果4月1号以后我 OPT 工作结束了，那就意味着如果我抽签了以后呢，我在等待结果，那其实呢这个有的就叫 gap， 那其实他可以一直工作到出结果，一直工作等到出结果。那么这次呢，这个燕妮问的，所以可能这也是有些这个咱们听众朋友问的啊，就为什么会问起这个问题，他可以一直等到第二年的4月份。那么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我现在工作，我 OPT 我可以工作到今年的5月份，5月1号， 对，工作到5月1号的话呢，那么我现在抽签啊，抽签各方面我就是我抽签抽中了，然后呢，我的雇主跟我申请了，申请完了之后的话呢，我就要等嘛，在这等等的话呢，其实呢就在等待期间，我可以接着工作。那么以前的规定，在这新法之前规定呢，你一直等到10月1号。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新法其实也是非常贴心的，因为最有意思的是什么？HIV 有时候审理，你不是递交了吗？递交完了之后审理的时候，到10月1号还没出结果呢，有时候12月份才出结果，因为有时候还有海底捞，海底捞也就说我第一次抽签没抽中，我到第二次抽签8月份那次抽签才抽中，抽中完了之后呢，我12月份10月1号出不了结果。那么当然有的人人家比较富裕的，他说我赶快做个加急。那有的雇主比较花钱比较节省的，比较谨慎的，那我就正常的审理，我不着急。那种情况下，你有可能到了第二年12月份，到了1月份，那所以他就很尴尬，就那段时间原则上他是不能工作的。那可是呢，就是说这个新法就说呢，如果那个期间还没有结果的话，你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到4月1号。那也就是说，今年4月1号，从今年的4月1号到明年4月1号，如果你安排得当，其实是可以，就是可以一直等待结果，等待期间干不干，一直到明年4月份，这是新法规定的。所以很多人的设计，就国际留学生，他就在算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节点毕业，什么时候 OPT 结束啊？当然有时候他不是完全能够叫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对，就是包括毕业这时间，因为你申请 OPT。他有时候他批的时间并不是你想要的时间，你知道吗？对，但总的来讲呢，设计和不设计还是有差别的。
好，谢谢曹律师。那我们还有一点节目的时间，也是想再利用这个有限的这个时间里，为特别关注这个 H1B 签证的这个学生多了解一下这个 H1B 的情况哈。那如果说有一些学生在3月份之前还没有拿到学士学位的话，或者说还没有拿到学位的话，哈，他攻读这个学位的话，是不是就不可以在网上去注册这个 H1B 的申请呢？这是很多学生关注的问题，对，就是，
对，是
对，
的，
他
对，
但
你
是
看的
大，
对的，
对，他但是还没拿到学位，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这个呢，在咱们的这个就是很多的国际留学生其实没有注意到这个福利，所以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么实际上在3月份注册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要看到你的毕业证。就你递交的时候，比如说你现在递交的时候，你是5月份递交，比5月份毕业，对，5月份递交的时候，你的毕业证，你可以6月30号之前递交啊，就因为你一直到第一波抽签抽中了，你可以在6月30号之前递交就可以，那个时候有毕业证了就可以。对，所以你抽签的时候，你注册的时候，他没要求你必须有毕业证，这个呢，就是很多国际留学生特别特别忽视的问题，因为这个直接会影响到你可以几次抽签。你比如说，你现在今年你是假设说你5月15号毕业，那么你3月份注册了，然后呢，你去参加了抽签，你看这是一次抽签，然后呢，你呢5月15号毕业之后，你又找到了 OPT，找到了 OPT 呢，你就等于是你7月份开始 OPT，你到第二年的6月份你都在工作，所以第二年的时候，你的雇主又可以给你抽签，又可以给你一次抽签机会，因为那时候你彻底毕业，而且给他工作了。当然了，就是说这未必就给你现在这2次抽签的未必是一定一个雇主。对，有可能是不同的雇主，但是你绝对是有2次抽签机会的。你毕业前、毕业后，如果你知道这个福利的话，
那太棒了，希望就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一些学生朋友哈，正在进行这个 H1B 抽签的，刚才曹律师提醒到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福利。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学生正在作为一个学生，我正在这个抽签的过程中。就是还没批下来哈，比如说，就还没批下来，那我能不能在明年3月份去申请，就是申请明年3月份的这个抽签？因为今年不一定能够抽中嘛，对不对？那我能不能够重新申请，就是明年3月份的这个抽签？有没有资格？
如果你现在就，如果你不知道，就有没有，那就再看时间节点了。如果你还不知道，抽签抽
抽
中
中
了，
没抽中？对，正在审理呢。就今年，比如说这个申请正在审理的过程中，那我能不能继续去抽明年3月份的？我能不能注册明年3月份的抽签？
对，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呢，肯定他今年已经就是去年已经抽签抽中了，在审理的话呢，就肯定已经递交完 H1B 的申请了，对，他已经递交完 H，这只不过不知道结果，不知道结果的话呢，对，你这个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了，太经典了，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我觉得你这个期间有可能，比如说有可能有补件了，如果这到这个节点还没有结果的，肯定是在补件了，那么在补件的话呢，在我看来呢。第一种办法呢，其实他应该马上怎么解决呢？他马上做个加急，好知道这个结果。如果不行的话，就像你说的，赶快参加新的一年的抽签，然后呢换一个职位，
对，
换一个职位，就是你原来职位有风险了嘛，就说明原来职位移民局不认可了。
嗯，
这节点应该赶快做一个加急了。如果还雇主还是舍不得给你做加急的话呢，那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哈。那么你要在我看来，你自己要做个评估，就你这个补件有多么凶险。然后呢，那当然了，我觉得呢，其实应该就是，其实做加急的话，很多公司这种情况下是允许自己做交这个加急费的。虽然
嗯，
H1B 的这个法律申请费，还有这个就是政府申请费，正常情况下都是雇主付的。那么在这个加急这个问题上，其实是雇员自己付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就在我看来，这时候真的是挺着急的。那不行的话呢，我觉得你在等待期间呢，那你就可以先注册一下。先注册一下，先注册一下，然后呢，就先因为到一直到差不多3月29号、3月30号才进行抽签嘛，对，然后那个节点来决定怎么办，就那个时
哦，
候，我在我看来这个结果应该出来了，H1B，再不出来的话，这移民局有问题，那我觉得你可以跟移民局找移民局告移民局了，对，OK，嗯。
好，谢谢。那我们还有点时间，那正好也是顺着这个刚才的这个问题，我们再请教一下曹律师。如果说就是在我申请的这个过程中被拒了哈，那雇主的这个 H1B 的申请的历史会不会影响到？我下次的申请，就是这一次的这个雇主的申请帮我申请的，可是我被拒了。那如果我再重新申请，也许换了一个雇主，那上一个雇主的这个申请的这个历史会不会影响到我下一次的这个申请？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呢，要看你因为什么被拒了。如果是专业不对口，那么就是说，那你可能要你要换个职位，对吧？这是一种。另外，如果是雇主有问题，你要换个雇主。但是如果这个 H1B 的这个雇员他自己以前有问题，比如说有挂靠啊，有这个比如说有家暴啊什么之类，是因为这些的话，那这些东西严格意义上讲是跟着你走的。可是呢，当然呢，你也要看一看今年你进行了努力，完了之后他被拒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么明年你做好准备，那也不是不可以努力，不是不可以争取的。
嗯，但是这个就是他的上一个雇主的这个申请这个内容，就是说他的这个申请历史并不会影响到我下一次，是不是？
对，但是我没跟你说嘛，取决于他到底是他被拒了吗？不是，就申请本
对，
身没事儿。但是被拒的原因是什么？
也
这
是
是可以
真是
考
要
虑。
看他的这个具体的被拒的原因哈。
对，要考虑被拒的原因是什么来，然后你来一年进行调整。但是呢，就是或者雇主的问题，那你换个雇主对吧？或者说我专业的问题，你换个职位，专业不对口的问题换个职位。如果是本人，比如说有各种刑事问题，或者是对刚才移民法律违反的问题，那当然就会跟着你个人在走嘛。那有可能。在新的一次申请的时候，也还会因为这次看到了你哦，你有挂靠啊，那么还是会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曹律师，好，谢谢。那我们这一期针对 H1B 新规，法律法规方面的这个一些相关的。问题和一些内容呢，曹律师在这期节目里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解答，非常感谢哈，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正在申请 H1B 的，无论是机构也好，这个公司也好，还是说这个正在申请这个 H1B 的学生们也好，希望这期的节目能够给您起到这个帮助的作用。好，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这期曹律师信箱到这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闫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谢谢曹律师，非常感谢。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燕妮，好，下期再见，
好，下期节目再见，谢谢。
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0206621751。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